收听一日配送员，我是怡佩，
我是涵涵，
我是 Kua Sensei。
今天是鳗鱼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 Part 2。
Part 2、
欸、我从来没有想过说鳗鱼可以做到两集、欸、
我也没有想过。我想说就是鳗鱼饭啊。
我们原本一直在想说那个鳗鱼的量，不是鳗鱼的量，就是刚刚鳗鱼那个知识量应该聊一集差不多，就发现根本讲不完，因为鳗鱼实在是太神秘了。
鳗鱼学分太深了。
对，学问太深了。
他学分数很高，你可能要三个小时的课才能修完。
哎、欸，可是上一集我觉得得到满满的知识库，我自己看了觉得很开心啊。
听了
啊，听了，对，我自己听了觉得很开心啊，希望大家也听得很开心。
而且我根本没想到我们鳗鱼还可以聊到免洗筷。
对，而且谁知道鳗鱼跟免洗筷有关，而且日本人发明免洗筷就是因为鳗鱼饭来、嗯、这就是完完全全上到知识性的一课啊、嗯、
而且根本不知道人生会有木头做的免洗筷还有木箱的这回事。
真的好高级，我也很想要木头做的免洗筷。我们现在都是一些就是便宜的竹筷啊干嘛之类。好，接着下来这一集呢，其实我们要从鳗鱼饭也是当一个 opening、嗯、因为呢通常这个鳗鱼饭我觉得世界各地都一样啦，除了我觉得是从华人文化也好，或者是说日本文化也好，韩国也是，其实只要是有酱汁的这个东西，酱汁就是美味的来源。譬如说我们的卤肉饭，那个酱汁有多重要，
好好吃、哦、
我们一定要吃某几家的卤肉饭有陈年老卤汁就从开业到现在从来没换过。而且我妈每次听到那都说哎呀那个好脏，那个可以吃吗？那感觉很胎哥什么。
对，他们锅子都不洗，因为他们要保留那个原汁原味。
但是虽然你会觉得用想的很胎哥，可是你还不是吃到现在，而且你也是长这么大长，你也没有就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没错，
但我一直以为陈年老卤汁只有我们台湾人才会那么 care 卤肉饭要陈年老卤汁，没想到日本人的这个创始店这种鳗鱼丼饭店、嗯、他们也是在陈年老卤汁。哎、欸，
对啊，就从一开始开店的时候，100年可能快200年的店也有，就是一直传下来的。
对，
タレ，
就是酱汁的日文是タレ。
タレ，
对，
我没有想过，因为对我概念里的蒲烧鳗就是很像那种糖醋酱那种东西、嗯、就是加糖啊加酱油加什么大家拌一拌，然后甜甜刷上去就好，就跟烤肉酱一样。
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直到我做了这个蒲烧鳗的功课，我才知道我们知道太浅了。它那些酱都不是新调出来的酱，它有一缸的那个酱，而且那个就是装的那个瓮，有一些就是蒲烧鳗的店已经有250年历史，那个瓮就是有250年老祖先留下来的，从来没换过，所以他那个老卤汁就告诉你说，哇，那个已经有250年，听起来颇厉害，但营养师一定会跳出来说，哎、欸、哎，这、欸、打没，哎、啊，那个不行，
没洗很细菌啊，
欸那个、不 OK，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欸，如果以健康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陈年老卤汁到底 O 不 OK 啊？哦、但我不得不说，因为我难得吃嘛，我就是想要选那种百年老店啊、你可以吃到250年前的酱汁，你不觉得很酷吗？而且
听起来很像一缸防腐剂。
对，而且重点是你吃完之后你也没拉肚子，就觉得蛮厉害的。好，你知道日本人呢也在讨论这个事情、甚至有日本的综艺节目为了这个酱汁去做了一整集的节目，就在讨论说那种蒲烧鳗的店，他跟你说他是250年的老卤汁，到底真的这是不是能够吃、结果后来他们发现用几个不同的说法、其实大家也可以去把它想的是我们台湾的那种类似像那种卤肉饭的老卤汁，其实也是一样的。第一个是因为那个老卤汁不断的反复，因为它每天都是在不断的加温跟加热，所以其实超过60度以上细菌就会消失，就跟我们刚才讲那个鳗鱼是一样的。
对、就是低温杀菌的。
对，
牛奶杀菌的方式也是差不多这
样
子、
也是一
样。
所以其实它是每一天 everyday， 因为它每天都开业嘛。可是疫情期间没有开业，它那个有滚吗？
但是他们还是会一定会滚。
所以那个是必须要365天、或是250年、他都一直在那边滚、
他不能出国旅游、
他不可以，他不能休息，因为他一旦休息那个细菌就会滋生，所以他就是要一直不断在滚、这才是陈年老卤汁的秘诀。所以他60度一直不断在杀菌，再加上里面都是有糖有盐，所以平常我们在腌制东西的时候，我们用糖跟盐的话，其实食物不容易腐败。
就是果酱啊还有梅干
的那种道理。
道理
比如说人家做果酱的时候，你不是会加很多的糖吗？
嗯哼，
那你果酱你弄完之后，你也是那个罐子消毒啊，那可是为什么它不会坏掉、
嗯、
就是因为你用了高的糖、
嗯、
或是用什么盐下去腌制，
就是嗯，就像日本很多那种盐焗腌制，就你整根想说哎、欸，小黄瓜放个五天它就萎缩出水还发霉，
对，
但你就插进去给盐焗抹一抹高盐分之后就哎、欸，可以放好久好久好久，
这就是为什么腌制物就是这样来、嗯、所以他就说如果以这两个观点来去看那个250年的酱汁，这样应该是没问题。那当然营养师会跳出来说，尤其是台湾的营养师就会说哎、欸，不行，你们那个老卤汁不是越陈年越香耶、欸、你们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或是什么高钠啊又高糖啊，其实对于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三高的朋友可能要稍微小心，
吃吃肾会尖叫，
对对对，但人生嘛，就是陈年老卤汁就是好吃，你又不是天天吃，而且你又不是当水喝，所以我觉得还好啦。
而且我都怀疑人性，所以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哦，所以是250年的食谱，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可能真的是250年都在那里滚，
对，都在那里滚、嗯、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如果科学一点的说法，我们不要讲说营养学哦、嗯、日本为了这个做一整集的节目就在讲说欸、到底那个250年的卤汁它真的有办法存在老祖先的味道在里面吗？后来才发现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说因为 我的物理真的很烂，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有250年我就相信，因为我觉得就是商人说的我就很
深信，很容易买单，
对，很容易买单。但是日本做的那个节目就说好，如果他真的把一锅一个酱油他 一次拿一公升出来，然后再加水，水就代表是新的酱油，因为 你要用你那一锅老卤汁嘛、嗯、所以你这样子兑水兑水兑水，好，就假设说你每一次加了新的进去之后，其实经过实验是只要一个月那一锅里面就不会有剩下任何一滴的，就只剩下微乎其微的卤汁的灵魂在里面，但是其实最后都是通通都变成新的，
所以煮的是一锅诚意，
没错。而且他们这个做这个实验还做，如果是365次，就是365天你都这么做，等到第365天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水，就是
哦，就是一锅全新的卤汁，
对，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一点老祖宗，但我觉得可能是老祖宗的心意的灵魂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就像日本的漫画他说是要用灵魂下去煮所有的料理，
没错。所以其实如果是念物理系的才知道说，才早就已经知道这个秘密，只是我们傻傻还觉得那有老卤汁，
对对对，
就是没那么单纯啦，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加进去之后，那个鳗鱼或是串烧类的油脂还是会进去吧、嗯，所以传、
哦、
还是会一点点的传下去的东西。
我知道那个油脂会渗入那个锅子里面，它就是会有锅气。
哦，
有没有？就是我们比如说炒东西，我们会有那个锅子，
就是要养锅子，因为它会养在那个壁里面。
我跟你讲，灵魂都在锅子里，这怎么听起来有点恐怖？
对，如果它倒到新锅，他就失去了老灵魂。
没有，所以这为什么是250年的店，或者是那种台湾有那种什么卖了60年那种陈年老卤汁的店，你还是会觉得它的味道就是不太一样、嗯、不是那种很新的酱油味，就是那种有一种深层的 hold 旧顶 on day 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那个东西是从250年前跟现在一样的味道，很稳定的传下来。
嗯，然后今天还要帮大家就是给大家赏一巴掌，我也不想，因为我就是赏我自己一巴掌。因为以前我就会觉得日本的蒲烧鳗，因为你只要看到蒲烧鳗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很厉害，
就是高级料理店。
对，然后你去日本的时候，假设如果有人要请你吃饭，或是说你的口袋比较深一些些，或想要犒赏自己，你就想说哎，那我们来去吃个蒲烧鳗好了。
对，
日本的蒲烧鳗的 set 定时大概都是2700日币起跳吧，然后贵的贵的话可能有4500或是5000的、
嗯、
你要看那个鳗鱼的等级，
还蛮正常的，
没错。后来我吃完了之后做完了功课才知道说，天哪，老娘之前花了这个钱到底是在花到哪里，丢到水里面去。来，海涵给大家赶快帮大家赏一巴掌。
你有没有觉得吃起来有种熟悉的味道？
没有没有，我只有觉得那个老卤汁很不错。
你有听到鳗鱼跟你说你好吗？
鳗鱼讲台语的。
对，我告诉你，日本之前在疫情前，就是在更现就是 鳗鱼还很兴盛，还在海里活蹦乱跳很大量的时候、日本其实有 97% 左右的鳗鱼都是 from 台湾，所以他就会上面身上会写着、made in 台湾，
没有、
你来日本吃made in 台湾，
你真的很烦，可以请你不要学鳗鱼讲话吗？而且他们也没有这种口气，真的是 太不尊重台湾人。这种就是跟怎么样，我们以前很常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啊，日本那个东西感觉好像很不错，那设计好好，颜色好漂亮，然后买回来连人看都没看，就拿去结账，回来之后认真整你的 omiyake 才发现 made in 台湾，然后就心想说什么意思，
后面写 MIT，
对，就是 MIT， 然后我心想说欸，我走了一轮，然后我去日本买 MIT 的东西，就是觉得自己
很傻，很棒，你就是去德国买吉安特
就是莫名其妙。所以鳗鱼饭我看到了这个资料，我想说那我以前在日本花的那些钱吃的那些鳗鱼全部都是从台湾来的、97% 很高耶，
很高。所以我跟你说，你那时候如果在台湾其实还吃不到这么高级的鳗鱼，因为他们全部已经审过之后高档的全部外销了、除非你跟老板很熟。
不是，重点是你知道这就是台湾人的国情跟日本人的性格不一样、日本永远是把最好的留在日本。像你知道我身边那么多爱抽烟的朋友啊，当然是抽烟不准的，就是有害身体健康，好不好？我不是要鼓励抽烟，就是当然以前去日本出外景的时候，你身边总是会有几个朋友说，欸，可以在日本当地帮我买烟吗？我说
要买日本烟，
对，然后我就说啊，就在机场，他说不可以，不可以在机场买，
对对对，
就是一定要在日本当地买。我说是有什么差别？
要去便利商店买。
他说什么抽起来感觉不一样啊？我不抽烟的人，所以我就说我真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抽起来不一样。他说因为日本都会把最好的货烟草全部都会留在当地，可是台湾奇怪，台湾就会把最好的水果全部拿去外销，
因为台湾会觉得现在出去代表是我们台湾人、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拿不好的东西给你们，因为这是我们的面子啊，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爱面子，
出去就是代表我们。
可是我真的很想要吃到最好的货、所以以前我们在台湾最高等级的鳗鱼都是外销给日本去日本赚钱。
对，但是因为现在渐渐的就是大家发现哦，这是一个高级的市场哦，这是一个很好赚淘金的市场，
没错，
所以很多人就加入了。所以现在日本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的鳗鱼是 from China 或是 from 菲律宾，对，然后台湾的反而就没那么多，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一两年疫情的关系，出口上也会比较没有那么便利，对，所以其实台湾人就很幸运，你现在就可以在台湾本地吃到
便利商店。
对，你看前一阵子的 Seven 跟全家都出超多鳗鱼系列的饭啊，然后手卷啊，各种，
以前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这种事
发生。对，因为以前你就是要去日本料理店，然后特地花大钱才吃得到鳗鱼定时。
现在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外销那么多嘛，然后所以就是让我们台湾也有我们也就比较幸运一些些，我们可以吃到我们当地本产就养殖起来的这个鳗鱼。
所以难怪那在卖牛冻饭的店也是开、
开始卖，
一整年都是卖鳗鱼。
没错，以前怎么可能
那些牛冻饭的店是就是只有夏天那个吃，我们特地吃鳗鱼的时候才会看到的东西。
没错，所以以前在你在日本的时候，你有在夏天你才会在日本出现鳗鱼冻这个东西。如果是在定譬如说那种冻饭店哦、一般的冻饭店，可是在台湾你现在去看 ski 啊，它一年四季都有，
对、
都有鳗鱼冻，
所以应该是那个跟那个有关系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可能外销的量也没有那么的多，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吃到就是比较便宜，你可以进到一般平价的店你就可以吃得到。欸，
而且就日本 A 加加加加品质的鳗鱼，
好，
你不用坐飞机。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不要 so sad，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不能出国，但是我们可以在台湾吃到以前要外销日本等级的鳗鱼。
对，这台湾吃得到你们以前去日本吃到的东西。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伤口上撒盐呢？我以前花了大把钞票在日本吃鳗鱼冻，欸，就鳗鱼饭还是那种漆器来的，我就想说
那个价钱是应该是日资上面付。
烦呢，
没事没事，我们吃的是一个氛围。
对，我们吃的是有 Quinky。 好，但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都已经走到现在这个，就大家养殖技术都已经这么好，已经高超到不得了，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养不起来吧，是世界各地养不起来的嘛？到底为什么鳗鱼的价钱就是一直降不下来，它还是一直属于是高级食材？而且听说曾经还有一年，日本太爱吃鳗鱼了，他甚至把鳗鱼吃到已经要濒临绝种的地步，而且那时候日本人还因为这件事还上了头版头条，觉得说哇天哪，完了，我们那个这个鳗鱼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在世界上灭绝，那如果我们有一天吃不到这个卡巴亚基怎么办呢，会崩溃。
就是现在天然的鳗鱼也是快没有了，濒临
绝种，
对
对，
它的程度是跟那个 panda 一样的程度，
欸，鳗鱼濒临绝种的这个需要保护的程度已经跟熊猫就是那个团团圆圆是一样等级的，那我们还一直吃它们。
所以日本人其实很厉害，
对，
你看我们要出动几亿的 Chinese 才可以把螃蟹吃到稍微就是不要那么猖狂，然后日本也国土就可以把鳗鱼吃到 Oh my god 什么都捞不到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可怕。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就有研究心，嗯，想说我们都已经养殖技术这么好，为什么鳗鱼我们不能大量繁殖呢？接下来就是要鳗鱼本人要出来说话。
请
哎，请鳗鱼本人，哎，鳗鱼本人，
我什么时候又变鳗鱼了？
我很难养，
没有，
不要养我，
我们很害羞内向，然后又很脆弱，请好好的善待我们。但我们有一个特长，我们可男可女，我们可以变变变。
我做了这个资料，我才觉得，我跟你讲，鳗鱼真的是那个日本不是有那个节目吗？什么变变变，超级变变变。鳗鱼才是一种奇妙，就是奇妙的生物，它是真的可以变来变去，
可以
它可以变成男生也可以变成女生，就看它现在是状态是如何。
他们就是今天哦，今天我来这个相亲会，就哎呀，今天相亲会男生怎么比较多，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戴上假发之后就是啊，
我
是女生吗？今天再走走走之后想说哎呀，今天这场子怎么都是我舅什么。他就会说啊，大声叫，唔到家里来昏睡，
就变男生。
对，立马变男生。
所以他们会去观察，在那个群体里面，如果要交配的，
现在需要谁，
供需要达到一个
平衡，
他们自己会去调节。
对，所以他们的生存能力其实蛮厉害的。
对，
因为今天就发现哦，今天同性多，那我就赶快换，那我们就可以成功交配。
没错。而且重点是我觉得做鳗鱼功课我才发现我们真的是知道的太少，它不只是变男变女可以变来变去之外，它还可以淡水海水变来变去。它一下可以活在淡水，一下可以活在海水，我心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鱼。
对啊，鳗鱼是它出生的地方是海里，还有那个它下蛋吗，
而且重点是
产
卵啊，
产卵啊，
下蛋，我有鸡是下蛋，青蛙下蛋，欸，突然好想喝青蛙下蛋。你可不要乱提一些关键字，我跟海兰会很想吃东西。我想那个鳗鱼产卵的地方是在海里，而且是在
很深的海沟，
马里亚纳海沟，就是我们以前地理学到就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就是，
去那边产卵，
西马里亚纳，马里亚纳，
马里亚纳海沟，
从那边出生。
对，
然后有过来，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在河里，就是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懂了，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吃淡咸，然后随着年纪增长，口味会渐渐清淡。
欸，我们这样讲，那个鳗鱼本人会开心吗？
那个例子还蛮好动的，
欸。可是你举的例子很好，欸，
哎，对啊，
你可以让大家很能够了解，他刚出生的时候是在淡
重口味，
重口味，海水很咸，
对，
后来就有就在成长的过程，
他长大之后他就要养生，
对，他就在那个河水里面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对对，然后他就会越吃越健康，本来都吃腌制物，有没有盐腌的，
对， 对对，
然后渐渐的就会说我要吃原始的，
对，
原生
沙拉，不要帮我加酱谢谢，對對對，这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讲，这它其实是一种洄游生物，譬如说它出生之后，然后就这样沿着这个岸那个洋流，然后就流，
對對對，
到了淡水那边吃吃喝喝，但突然有一天它的人生，它的鳗鱼生又被唤起了，说啊， 有母亲要我回到大海的怀抱，所以他又游到回到他出生的地方。
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他就觉得差不多要新生了，我想好怀念年轻的时候吃的那些美好的食物，
回光返照，
他就会回去
回去。
就是你知道我之前有看一个，就是那个贝贝就很开心，他最后一口就是吃的就是牛排。
我懂我懂，
就是很幸福，
就是他已经老了，他要吃什么就给他吃吧那种感觉。所以他后来就游回去。哎、欸，可是其实鳗鱼是很专情，哎、欸嗯，他一生只爱一次
哈，
他一生只爱那么一次。
那他是走 Hidome Bore，
他就是回去之后参加相亲大会，心想说我现在是要当男的还是当女的，然后决定之后然后就交配完了之后产卵，然后他就悲壮的死去，很惨，他就悲壮的死去了。
那他们的爱情其实蛮顺利的、欸、
对啊，
因为他如果爱上你我们就在一起了，
对，
我们就再也不分
离。他们没有那种什么性别选择障碍，反正就是你是女的，对，那我就变男的。
哦，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就在一起。
对对对，啊，如果你是男的啊，那我就变女的。
然后我们眼里只有我们两个在转圈圈，再也没有别人。
真的真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很专情的一种生物。哦、然后回去之后就交配完了，产卵之后，然后他们就死亡了。
对，但这也是他们的重点。
对。
一个是他们很专情，你看这样就不容易跟别人欧北了，
对对对，
那繁殖上就会很困难你知道。另外一个是他们专情就算了，又避暑的要命，
对啊，然后
还说人家避暑。
对，重点是我们就学说，哎，那既然日本人那么喜欢吃鳗鱼，那台湾也会觉得说，那我们如果要外销日本，我们就好好的养他们。重点是他们把那些鳗鱼，譬如说鳗鱼他们就是在那边产卵之后，然后他们生出 baby 之后，然后那些 baby 不就游要游到淡水的地方、嗯、游之后就被台湾捕捞了。
因为他的有的路线会有经过台湾靠海的地方，
对对 对靠海啊，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对，大家以前小学都有学过，有没有黑潮洋流？
对，
他们就会跟着那个洋流从后面说，哎，行行，然后洋流就哦行哦，到台湾的哦 welcome， 请上岸，
我们就请上岸。
所以他们原本回来日本的那些鳗鱼、
啊、不好意思
不上去了，
我们是第一关好不好，先缴一些会费。
不是，他们自己游这样很辛苦，这运动量很大，
对，
所以我们先把它捕烧完之后，我们细心呵护，给他们很棒的房子住，养大之后我们直接运送回日本，他还是有回到日本，
没错，
不用担心。
可是你知道鳗鱼鳗鱼真的是超级难养的、嗯、因为鳗鱼呢要他非常挑食，他就是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就是不是在他们自己想吃的食物的时候，他就是很挑剔，然后长不大、嗯、然后认真的把鳗鱼养大之后才发现他们没有办法性成熟，他们没有办法交配，就是只要有人类看他们的地方他们就不交配了，他们硬要就是要一定要回到那里面才能交配。
不是，我们这里其实也是蛮为难鳗鱼的，谁喜欢在公开的场合给人家看、哦、
可能有些人喜欢在公开场合
叫他们去开房间好了。
对，意思就是我们做的房间可能不够有隐私隐秘感、哦、所以鳗鱼就会像有没有，有的人就会认马桶，到陌生环境你就是无法做任何事、嗯、也无法排出、嗯、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就算我们恋爱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办事，因为大家都在看，好多美光灯。
没错，所以其实这个科技就是一直养殖的技术一直不断在研究，后来终于可以找到方式，就是把他们从就是鳗鱼 baby 然后把他们捞上来之后真的可以把他们养大然后再外销去日本。
对，他们这样研究50年才成功。
50年
你不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多少事，因为从前面其实他们捞起来之后繁殖养然后是可以养大的，可是因为人工养的所以还是会有些问题，所以那些 baby 其实 DNA 有缺陷。
对，
所以他们一开始养的时候那 baby 长到某一个年纪之后他们就会夭折，
对，
他们没有办法再长、
还有曾经有养过一批 baby， 就养上来之后就发现他们的那个骨骼很脆弱，就是那个身体很脆弱、所以他们养在那个鱼缸里面，养在那个养殖场里面、他们为了要吃食物然后就碰撞到那个旁边的壁，然后整个嘴巴就落下海就坏掉了、
就没办法吃东西
就没有办法吃东西，就听起来很 sad， so sad。 所以他们其实花了50年的时间，以前日本哦光是研究要养大一只鳗鱼、从它是很小很小的线细如发丝的那个 baby 要养大、一只鳗鱼要花100万日币耶、的价钱的 cost 要养一只鳗鱼。所以呢以前啦一开始在研究的时候、因为
最初期吧，因为那所有包含你的设备，
对，
你的人力跟你不只是 接回来之后养，还有你还要研究是它在它原本的领域跟它在实验室的差别，嗯，然后好不容易先养到现在已经进步到可以让它们就是活到可以产卵，不会只是，嗯，哦我们长大了再见，
对就是活到可以产卵这件事情一直不断研究要花了50年的时间我们才有办法做到，嗯，但是其实现在的鳗鱼的产量还是没有像以前的那么多，嗯，是不是呼吁日本人不要再吃鳗鱼，
对他们不是 Food Panda 其实这样在聊啊就觉得鳗鱼好像很脆弱很需要被保护，嗯嗯，可是有一件事是你没有想到的是鳗鱼它其实长大之后它可以绝食一个星期，
嗯，所以他会很常常参加饥饿三十
他可以一个星期都不吃东西但是还是活得好好的，对所以难怪他们很瘦因为你知道
不是这样好不好
他本来就是这么心转的，
欸，他本身的体型就是这样
哦，所以是先天的是不是，
对他不是长相安康鱼 OK，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起来我朋友也跟我说他都是他们是才断食一个星期再吃就瘦了，
不是他们不是因为要断食也没有做168好吗，啊，他们就是天生的体型就长那样好可以吗，
可以，
但是好难过，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鳗鱼的生命力很强他们其实也蛮倔强，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很难饲养的原因，嗯，因为如果你找到不是他们正确他们想要吃的东西其实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屈就，嗯，像我的猫 Joker，嗯，你饿个它两天如果它不喜欢那个新的饲料它
就是不吃
它就会吃了，
哦，它就会吃，
但是鳗鱼就是不吃因为它可以一个礼拜不吃，可是 Joker 大概两天它就会崩溃，哦，所以它就会去吃，
因为那时候饲育员换了超多不同的饲料他们不吃
就
是不
吃就是不吃，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很难照顾很娇贵的原因，
所以才会成本那么高，
对，
所以其实日本有一个，研究员，因为他其实非常在研究鳗鱼这个东西，因为其实鳗鱼在好早几年前就在日本已经有鳗鱼荒的这件事情，嗯，所以大家也开始很注重这个议题，嗯，所以他也希望其实大众被教育说我们吃东西不要只是吃东西，哦，如果我们因为我们人类繁衍的太快了而且大家的食量没有很小
不是大家对于美食的需求其实蛮高的，
对因为很需要被疗愈啊，食物真的是很疗愈的一个东西，嗯，所以他就希望如果我们要继续吃鳗鱼那我们不应该只是就是吃，嗯，我们应该要从专业的角度从文化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它，嗯，然后可以很好的了解它的生态体系，嗯，而不是无所限制的一直吃，
我懂这件事情我其实蛮赞同的，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一直在哎，我们突然很严肃 但是我这是我认真因为我在自己在做广播节目我也在我的节目当中访问了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嗯，尤其是在从事吃的这一块跟饮食有关，无论是你是从稻田起来或是从海里面捕捞起来其实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尊敬我们能够吃到这些食物，嗯，无论是它是植物或者是它是动物甚至如果它是海里面捞出来的海鲜，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就会觉得哎。哦，我们去吃我们就可以乱浪费啊，或是留一大堆东西 你吃不完的然后吃到饱点一大堆东西你又不吃然后拿了你又不吃又浪费，
这样不行，
这样子超级不行的，所以我会觉得每一次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很感恩，吃不下不要拿，嗯，你吃不下也不要买，它会过期你弄不完就算它再便宜你都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认对这件事情有所体认，我们才能能够让这个环境可以永续的经营跟发展，嗯，
虽然可能桌这个餐桌上满满的东西，嗯，可能霸气，
对，
但是吃不完就有点真的很
可惜，很
可惜，
我其实 认真的觉得我也很开心啦，我身边的朋友现在已经有在改变这样子的行为，因为以前可能对于华人来说请客你就是很霸气文化，嗯，就要点一整桌超级澎湃吃不完的就是代表我这个做东道主，我这个主人翁没错，可是我认真觉得现在真的不能这样，欸，
对，因为就像比如说我们去吃到饱，
对，
你看在日本人你去日本的吃到饱的你看日本人的拿法跟台湾人去吃到饱
的
拿法
真
的很
不
一样，不
过我们也不能说我们这样骂台湾人，我觉得我们有在改变，
没有，但台湾人确实可以也可以吃的比较多倒是
不是，但是我觉得就是韩寒讲的啦，我们不是故意要把话题拉严肃，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从自身的行为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去影响身边周遭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于这个好拿鳗鱼当例子，我们如果能够我们喜欢这个美食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是要不吃它，我们吃它的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也就是不能乱浪费，
对，
然后我们下次看到鳗鱼饭的时候，就是要打开那个盒子的时候，要看到他本人的时候，要跟他说 respect。
所以吃饭之前一定要说いただきます。
对，いただきます。就是いただきます，就是要很感谢上天赐给我们这个食物，也很感谢这条鱼现在存在在我们这里，那么珍贵，让我们可以吃到。
没错，
所以下次哦，认真大家打开鳗鱼饭的时候一定要いただきます，然后如果你不会讲，你可以说 respect。 尊重每一个能够放在我们餐桌上的食物。认真认真。